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大法恩泽养老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2日。我今年57岁，女，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第一部分，这个大法真是管用。公爹曾经2次瘫痪在床，都是听师父讲法才救了他。最后一次他吃喝拉撒都不知，儿女们全部认识了。由于公爹已经90岁高龄，晚辈又都有事要做，不能天天侍候在老人身边，儿女们就把他送到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这个养老院服务质量不好，一个低素质的男服务员偷抢公爹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被同屋大叔给夺下来还给公爹。公爹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斗，被中共吓破了胆子，所以一有干扰，公爹就吓得不敢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了。本来公爹的生命就是大法延续来的，离开大法半年后，公爹的病情再次复发。尽管一时没有瘫痪，可小脑萎缩引发的痴呆症一天比一天重。晚上公爹拿着拐杖，把养老院的窗玻璃和暖瓶都砸碎了，小便随地尿，一屋的腥臊味儿。我就找了另一家服务质量好的养老院，公爹的儿女们都很满意。可是这个养老院不收公公这样的，人家要么收全能自理的，要么收不能自理的，白天晚上都有人值班看护，就是不要公爹这样半自理脑袋不好使的，怕不注意走丢了，人家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说，我们花不能自理的钱，让公爹去不能自理区吧。这个养老院领导就答应了，但我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允许公爹能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这样他身体才能好。院领导答应了。我来到不能自理区的大房间，看到有的老人躺在床上，有的坐在床上，两个服务员正在忙碌着。我对服务组长说，我公爹以前2次瘫痪在床，都是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好了，现在公爹不听大法犯了痴呆症，只要他听大法就能好。服务组长不相信，他脑子里都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些谎言。我就把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给他听，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忍的高德大法，全世界都支持学大法，唯有中共迫害。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没有吃一片药，出车祸2次，毫发未伤。服务组长半信半疑地说，要大法真是这么好，叫大家都学。我们把公爹带到这个养老院，交上钱，办理好手续已经是很晚了。第二天我去看公爹，服务员和同屋的人都叫苦连天，你公爹一晚上也没睡觉，胡说胡道的，拿着拐棍儿把小柜都砸烂了，还要砸电视砸门，我们这里的所有人一夜都没睡觉，长此下去这可怎么办。我不好意思地一一道歉后，赶紧把听大法的播放器插上耳机，让公爹听，并告诉服务员，麻烦帮公爹按时打开关闭播放器。我再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大家都高兴了。你公爹不闹腾了，消停了，这个大法真是管用。大约是第3、4天，公爹说他听不见大法录音了。我试了试，是耳机坏了。我就问房间的其他人，你们愿不愿意听大法录音？他们都说愿意。我说，这是佛法的根本，只要你们能听进去，按照真善忍去做， 你们都有希望健康。我把录音外放，把声音调到最大，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我还送给他们每个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不久，奇迹一个个的发生了。第二部分，瘫痪的老张能走了。老张66岁，一年前身体不舒服，妻子陪他到医院治疗，结果被医院治得瘫痪了。老张本来是走进医院的，出院时是儿子背出来的。回家后，妻子事后不了，儿子又上班，就把他送进了养老院。老张最怕蛇，有一天服务员把他搬弄到院子里晒太阳，眼看着一条大蛇爬了过来，他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也挪不动腿，就是蛇爬到自己身上也没有能力躲开。老张听大法的时候，总是坐在床上认真听，从不躺着。一个月后，老张就能走路了，大小便也能自理了，能到处溜达了。后来老张申请不再住集体宿舍，自己住在一个小房间，我就给他复制了一个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的内存卡，放在他自己的播放器上。他不再听评书，而是一心听大法。老张自从进了养老院，妻子儿子很少去看望他，他神情非常低落。老张听大法后，身体一天好过一天，妻子和儿子也看到了希望，就经常去看望他，过年过节还把他搬到家里住一段时间。老张的妻子信道教，一天他见到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信了，就信大法，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救了俺家老张。并告诉我，老张把挂在脖子上的真相护身符拿下来，挂在我们家的墙上。老张还帮助传播大法救人，他拿着播放器与另一位不能走路的姚大叔一起听大法。这位姚大叔也很有佛缘，很快就能走路了，比老张恢复的还要快。他恢复健康后回老家了，还能去赶集了。姚大叔不仅给孩子们减轻了负担，还能帮孩子们干活了。多日后，这位姚大叔又返回养老院，他已经放不下大法了。他请求老张把播放大法的播放器给自己拿回家听听。老张就把我给他复制的内存卡送给了他，并建议他去买个播放器，插上内存卡就可以听了。姚大叔高兴地买了播放器，回老家听大法去了。老张把这事儿说给我听后，我也挺高兴，我就又给老张复制了一个装有大法录音的内存卡。第三部分，苦命爷俩得到大法恩赐。老潘62岁，几年前因为车祸被铲车铲断了一条腿，不能干活了。妻子跟他离了婚，因身心受到了双重打击，老潘精神不正常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大小便经常拉在裤子里。没结婚的儿子把他送到了养老院。老潘的老父亲瘫痪在床，不能正常进食，并失去了语言能力。儿女把老老潘也送进了养老院，与儿子老潘临床。就是这么一对苦命的爷俩，也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恩赐。大概是在听大法后的一个月左右，一天服务员兴奋地说，老潘不往裤子里拉屎了，知道去厕所了。大家这才知道，他精神正常了，而且说话也正常了。老潘恢复正常后，说话还挺幽默风趣的。我每次去养老院的时候，他总是高兴地喊，我的亲姐姐来了。老老潘瘫痪多年，两腿两手都僵直，吃饭时，服务员把饭送到他嘴里才吃， 即使搭在嘴皮子上，他也不会往嘴里收一收。尽管他不说不到的，也听到了大法师父慈悲的声音，也在大法中受益了。一天我给公爹送好吃的，就分给同屋的人吃。当我抓了一些分给老老盘时，把一些放在小橱柜上，一些往他嘴里喂，只听他说，不用你，我自己拿。我以为听错了，就问他，大叔，你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大家都惊奇了，老老潘会说话了，从来没听见过他说话。我说，大叔，你起来吧。他就一点一点的用手按着床坐起来了，手里拿着东西往自己嘴里送。服务组长高兴地说，是不是你身上有能量，要不怎么会这样？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第四部分，托大法的福啊。大老陈年轻时妻子病故，唯一的儿子在外地上班，前几年大老陈脑子长了个瘤子，导致他不能走路，脑子也不好使，大小便没有意识。他经常穿着服务员给他穿的纸尿裤，跪在床上爬来爬去的，有时还爬到小橱柜上。大老陈静静地听了大法后，能慢慢走着去厕所了，不用穿纸尿裤了，也不用服务员喂饭了，而是自己坐在床边吃，还能和大家正常聊天了，托大法的福啊。二老陈在养老院自理区住了两三年，后来尿不出尿来，去医院检查是前列腺炎，住院也没治好，医生给他插上导尿管，转到养老院不能自理区。二老陈到不能自理区的第一个晚上是服务组长值班，不知怎么搞的，导尿管不好用了。二老陈叫尿憋得双手抓墙捶墙，不时地喊服务组长给他看看尿管滴不滴尿，弄得服务组长一夜没休息。第二天，二老陈幸运地听到了大法师父慈悲的声音，不知怎的，他一把拽下导尿管，结果小便通畅了，再也不痛苦了。医院治不好的前列腺炎就这样好了。大法师父太慈悲了。第五部分，法轮大法是个宝。老林叔85岁了，半身不遂，因他老伴儿也有病，在家里时儿女们花高价请了个保姆，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林叔一时也不让保姆闲着，让保姆做这做那的。老林叔说，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结果把保姆累跑了。因为他太自私，保姆都不好请，没办法，儿女们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大法，老林叔就嚷着不让听，说影响他睡觉。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你们师父跑到美国去了？我说，大法师父1995年受邀请到法国去讲法，从此以后开始在国外讲法。现在整个人类道德大滑坡，应该提升道德。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不光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不光东方人要学，西方人也要学，全世界都应该学大法。1999年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大法师父是1995年被聘请去国外讲法的，那怎么能说是跑去了呢？你听共产党的，能叫他骗死。全世界都支持学大法，唯有共产党制造谎言搞迫害。老林叔又问，法轮功现在有多少国家在学？我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不再抵触大法了， 开始聚精会神地听。老林叔听明白了，大法是教人重德行善的，但他强烈的自私一时改不了。比如他是半身不遂，拄着拐棍能慢慢去厕所大小便，可他看到花一样多的钱，服务员侍候别人大小便的时候，他心里就不平衡。有一天他拉尿在床上，看到服务员忙着给他收拾时，他心里平衡了，自言自语道，这下我可不吃亏了，把服务员气得够呛。有一次我买了个香蕉挨个分，我看到老林叔那里有香蕉就没有给他，他看着我分的香蕉又大又好，就伸着手说，我也要。我说，叔，等把你的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补上，你那些别烂了。后来我真的给他补上了，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说，老林太自私了，以后你不要给他，他们晚上都来偷你公公的好东西吃。我没有生气，而是平和地告诉老林叔他们，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要想好病就得按这个标准去做，做不到病就好不了。后来老林叔不再做一些过分的事，尽量按大法的要求做，强烈的自私有所收敛，也不再经常打电话骚扰他儿子嚷着回家了。服务员高兴地说，老林大叔的脾气好多了。那天老林叔高兴地对我说，闺女，我的眼原来看东西模糊，现在好多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个宝。第六部分，全世界都学大法，天下无纷争。有一次公爹跌了一跤把头磕破了，养老院晚上打电话告诉我们，我放心不下公爹，就想让丈夫陪我去，丈夫不肯去，非要等到明天去，我就准备自己去。丈夫脾气很暴躁，他火了，粗话脏话都朝我发过来，还打了我。我不明白，去看他爹，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脾气？当时我心里很委屈，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公爹90岁的人了，我还是很牵挂，不顾丈夫的反对，还是黑灯瞎火的去了养老院。看到公爹头上有纱布，精神挺好，就放心了。公爹感动得哭了。这么晚了，你还来看我，我这个儿媳妇这么孝顺，我再活10年，活到100岁，让大法保护我的好儿媳妇吧。临走时我嘱咐公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公爹对服务员说，我这个小儿媳妇太孝顺了，我丈夫还有个哥哥，可是哥嫂都不管公婆。公爹说，我活100岁也不行，得活到120岁。公爹的头磕了两个窟窿，2-3天就愈合了，大家都感到神奇。后来一个弱智大姐被开水烫烂了腿，敷药也不好，服务组长坐在她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不久她的腿伤就好了。我每次去养老院，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服务员说，你看你的人缘有多好，别说他们高兴，你一来我们心里都亮堂，就想笑，就是你戴的长好，你大姑姐其实也挺漂亮的，但是就看着你更漂亮，气质也好，穿的衣服也好，人品更好，没有不好的地方。这里的多数老人一般都是一个月家里人来看望一次，有的一年也看不上几次，还有的送到养老院后只记钱不来人，这些老人都很希望得到亲情的温暖，我很同情他们，把他们都当作我的亲人。我对服务员说，如果这里谁的卫生纸没有了，洗衣粉没有了，就用我公公的。 因为工地的日用品都是我买。有一天，一个老叔问服务员，今天是几号了？我看到他们这里没有日历表，就自己掏钱给他们买了既有阳历和黄历，又有星期和时间的座钟，给他们放在桌子上，还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个小挠，挠痒痒，还给他们买了兜子挂在胸前，避免老人吃饭时脏了衣服。看到服务员又脏又累的，我就经常自己掏钱给他们买套袖，一次性口罩，一次性手套，养老院发的不够用，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很感谢。我说，我学大法20多年没吃一片药，省下的医药费也用不完，你们就感谢大法吧，你们也是大法的受益者。他们说，我们也天天跟着听大法，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我去养老院给公爹挠完痒痒后，又往公爹嘴里喂好吃的，一位老人竖起大拇指说，你是最棒的，做得棒棒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始终如一，你这样的儿媳妇天底下难找。闺女啊，我真愿意看你，真愿看，你是笑面，我的儿媳如果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说，不是我好，是大法好，我师父让我们对谁都好，何况家人，叫你儿媳也学大法吧，她要学大法会比我做得更好。老人说，瞧你叫爸爸叫得真甜，都希望老人早点死，哪有你这样希望老人活个大岁数的，就是大法好啊。服务组长对来看望一个老人的家属说，这里哪有一个儿媳妇经常来看望公公的，还经常拿东西来分给其他人吃，从不计较，他是学大法的，不佩服不行。服务组长对我说，你一定能修成正果，你家几代人有福了，全世界都学大法，天下无纷争。因为篇幅有限，就向师父汇报到此。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修炼体会要和师父汇报，因为那都是师父慈悲度化我的结果。比如我用从大法修炼中悟到的法理和修出的慈悲，善解了长辈们结下的种种冤仇，现在他们都相继得法，并在大法中受益。其中曾与我母亲结过冤仇的三叔说，我如果学大法的人都能像你这样，全社会都应该学大法。旧婆村的人说，提起你，我们这南中北村的人都知道你好，好事传千里。是大法重塑了我，如果不是在乱世中无比幸运地遇到伟大的师父和大法，曾经自私自利的我，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不知会沦丧到什么样。感谢恩师和大法，造就了健康、美丽、善良、自信的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工商痴傻10多年，师父救醒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0日。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一年后在突发的井喷事故中，我第一个冲上井架抢险，结果被呼啸喷发的气体熏昏，倒挂在井架上。我因吸入硫化氢气体而中毒。硫化氢是剧毒气体，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吸入少量高浓度气体即可于短时间内致死。它对眼睛、呼吸道黏膜、整个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都会造成很大伤害，会留有神经精神后遗症。
一，傻傻痴痴十余年。于是之后的约十年间，我辗转于医院防疫站之间，上级检查团又送我到上海做高压氧舱治疗，疗效甚微。我的工伤鉴定为工伤中毒，痴呆一级。当恢复一点点记忆时，我已经被安排到一个招待所去了，为的是如身体突发状况方便直接就医。食堂特许每月给我十斤鸡蛋补助。那时招待所院子里有一大堆翻修招待所用的沙子，我每天都拿吃饭碗一碗一碗的淘沙子，一天到晚的淘沙子玩，吃饭得有人来喊。招待所里住着几个顽劣的小青年，老欺负我，从我头上单腿跨，拿我当鞍马，从我身上越过去。我时常被摁在沙堆上，一脸一嘴沙子。我在他们的嘲笑嬉骂中，木然地看着他们从我头上身上跨越，却想不起该说什么做什么。到了结婚的年龄，介绍给我的对象有30多岁、40多岁的都有，有的人品都不好，背着介绍人试探我、戏弄我、侮辱我。尽管心里隐隐的也知道不对，但我还是傻傻的承受着。28岁时，我结婚了，妻子是一个贤惠、漂亮、皮肤白白的农村姑娘，她话语不多，我每天抬眼看见她就笑，除了会笑，还是什么也不会说，不会想，不会做。她像对孩子一样的照顾我，给我洗澡，我是叫站就站，叫做就做。为了领那补助的十斤鸡蛋，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乡间10几里的土路上，前面是鸡蛋，后面坐着我。之后，我还有了一个儿子，人家的爸爸会给孩子讲道理、讲故事，我只会与儿子一起满地摸爬着玩，学狗叫。又傻又残的我成了家，有了妻儿，在亲友眼里，这个风雨中飘摇的小家似乎有了希望。虽然有许多磨难与艰辛，总算走上了正轨，还有了些幸福的味道。可是作为顶梁柱的妻子却患上了重症肌无力，在儿子只有2岁6个月时去世了。又没家了，我只好在姥姥家、姨妈家、新婚的妹妹家轮流转。有一次也不知半夜几点，我被一阵激烈的枪声、喊杀声惊醒。原来是妹妹正在卧室里看电视，是我喜欢的战争片，我就一头冲了进去。妹妹、妹夫两人是在被窝里看电视呢。妹妹、妹夫人好，没说话，也没怪我失礼，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二，幸运得法。推算起来，那是2002年。我幸运得法了，我脑子不清醒，不能学法，看不懂，记不住，只是因为从前学过武打类的东西，这对我学练功动作起了一些作用，我学会了5套功法。我就脱掉衣服在师父法相前练功，姨妈讲真相回来，几巴掌打过来训斥我，可我认定只有这样师父才能看清我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好给我净化身体啊，做 B 超时不就是这样的吗？几次三番下来，姨妈非常无奈，只好随我去了。2个月后，妹妹出差来开职代会，我被逼迫穿上衣服练功。练功后我不怕冷了，麦收季节不用穿棉衣了，倾斜的肩膀平衡了，不灵便的半边身灵便了，都说我蜡黄的脸有血色了，智商也在一年后恢复，只是还不会算账、不认钱、不会用电器，但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三，为救众生不畏难，师父慈悲保护。在某事，我儿子喷字喷在了小区门口摄像头拍摄最清楚的位置，警方很恼火地排查这件事，我俩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真相币花完了，真相资料也没来源了，我决定自己刻字去喷，不会刻去找刻字的地方，人家一看其中有共字，说哟，这是共字，刻这干什么，不给刻，问他怎么刻， 也不告诉我俩，那只能自己摸索着刻了，刻一遍不行，刻一遍不行，反复刻，反复琢磨，最难的是撇的笔划，不好刻，不顺眼，不协调，修改再刻，反复刻，拿着刻好的字对着光，在墙上、地上投影看效果，憋了10天左右，终于憋出来了。我和儿子俩终于会刻字了，突破了刻字这一关。我们刻的字体很是漂亮，以后可以用这种方式救人了，想想都高兴啊。一次，我去农村喷字，看好了一个拐角，位置醒目，可总是听见有两个年轻恋人在说话，就是看不到人在哪里。我喷完后才发现，50米外的一棵一人高的泡桐树后，躲着一个人正偷偷的窥视呢。我飞身骑车撤离。一次，我去村里发资料，发到村长老婆的手里，被他告了。路上听见警用的那种三斗摩托呜呜的响，我不明白师傅的点化，还继续发资料。警车声更响了，我还不明白，结果被抓了。我不怕，一直讲真相，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大法的美好。棒子队来了，就是派出所雇佣的流氓无赖协警。棒子队头头问我还讲不讲了，我说咋不讲了，江泽民迫害修大法的好人，我修大法身体好了。他听完我讲的自己的经历后笑了，没叫人打我，还给我买了凉粉，说是当地特产，还有烧饼，临走又给了我2个火烧，叫我路上吃。我一路发正念，被送到国保大队。队长喊谁是某某，我说我是。他说学什么不好，偏学这个。我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我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用练功动作与王进东的假动作对比，仔细的讲，讲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我们不是不爱家，电视上污蔑造谣。我还没讲完，旁边的警察说快把他送走。警察连夜把我关进拘留所，期间有个狱警脚砸伤了，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脚好得快，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心，说我与别人不一样，号里的犯人也说这里就他最好。四，我的康复证实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单位每年都来了解我的情况，采录修养状况信息。我康复后回原单位工作，见到现任队长，告诉他我好了。他皱着眉说，头3个月我还见了你，脑子还不太清楚呢，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康复了，他震惊的呼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也明白了，说一会儿别告诉别人了，我知道大法好，我对面坐那个女的，你千万别对她说啊。之后我在集市上遇见了退休的老队长，他问我你还认识我吗，我说你是老队长。他吃惊的说你好了，你怎么好的呢。我告诉他我师父都来咱们这里传过法，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等等。我们一边走一边讲，他一抬头看见了我喷的字，前天喷的，不由得说哟，咱这也有法轮大法好，你看。他满眼的赞同与敬佩。我给我舅舅讲真相，舅舅听着听着起身去叫他女婿进屋听我讲，他对女婿说你看他以前那个样，现在知道的这么多，能记住这么多事情，真是不可思议。从他讲的话看，他师父就是了不起。五，两件趣事。我也经常喜欢对同修讲我讲真相过程中的经历。我实在是高兴啊，曾经那么个痴傻残疾的我成了住师正法的弟子，我太幸运了，我的面前是一条走向神的路啊，我是在神路上走着呢。欢喜中有我太多太多对师父对大法无尽的感恩，有太多太多的幸福与快乐，忍不住要与人交流啊。分享2个小趣事。在某事我给一个人讲了真相，他非常接受，我又说我再送你几个字你记住，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的模板给他看，每个字高约6厘米， 我说，这字保平安得福报。他说，你别喷外面了，你喷我卧室吧，我天天都能看见，天天都能念，多好。另一件事是，在一个露天商场里，我正往车筐里发真相资料，一个警察的手一把抓住我，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看着他笑，把他笑糊涂了。我在商场边上找了个清静的台阶，让他也坐下，听我给他讲真相。后来，他每次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有一次，他还问我，你们最近有没有最新行动？想说的太多太多，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叩谢师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六叶幸运草，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翁锦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3日。有一天，我家小女儿兴奋地说，妈妈，我们家有幸运草哦，还很多，你来看。我说，是啊，是长了很多。小女儿采了很多四叶幸运草夹在书里，然后说，我看四叶的那么多不稀奇，找找看有没有五叶的，就真的发现许多五叶的。我就说，那会不会有六叶的呢？结果就真的发现两株六叶的，一层三叶分两层，亭亭玉立，真是神奇好看。那是我刚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事，就像那些自己长出来的神奇小草一样，所有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神奇事，一件件地在我们家发生了。第一部分，不敢置信的幸运。我从30岁不到就被严重的酸痛症折磨得到处找人推拿、针灸、拔罐，只要听说哪里的办法有效就去哪里治，甚至一块酸痛膏2000元也贴了。可酸痛不但没好，还把皮肤烧出一个药膏印子。除了酸痛，还常常闪到腰，不能久站，稍微坐时间长一些就全身僵硬，头痛、头晕、耳鸣、脑鸣、失眠、抽筋、胃肠病，不能太饱，不能饿，严重便秘，一星期排一次便都要靠换肠剂帮忙，严重膀胱炎，三次细菌培养投药无用，双手指关节疼痛，连拿笔写字都困难，右手臂自然垂下变形往外翻，晚上睡觉找不到一个让右手不痛的姿势，牙周病、肩周炎、药物中毒引起的皮肤病等等等等。因为在海上工作，三餐时间不正常，无法按时吃药，导致所有抗生素都没用了。我常说自己除了头发没感觉外，全身都痛，加上家庭长期负债，工作又常常超出负荷，觉得自己只会变成家庭的负担。我不止身体不好，脾气更坏，只要不顺心就大发脾气，得理不饶人，整天觉得活得好累。每天讲的最多的都是抱怨的话，有时候甚至觉得死了可能还比活着好。然而这一切苦难就在我走进大法修炼之后宣告终结。有个以前常一起去做推拿的朋友跟我说，有一本书很好，
你应该去买来看看。这本书就是《转法轮》，是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最主要的著作，是指导修炼的宝书。读了《转法轮》，我开始练功。很快的，我发现全身的病痛不知道什么时候全好了，躺着就能睡，什么东西都好吃。我的胃因为长期不舒服痛，自己常怀疑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曾一年做过两次胃镜检查。那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得，一吃胃就痛。练功后没有任何禁忌，拿起什么吃什么。有次炒了一大盘笋干，家人不吃，我就一次把它吃完了，什么事都没有。我很珍惜食物，家人不吃的我都吃。工作起来竟全然不觉得累，整天怎么劳动都不累。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是一种重生的感觉。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醒来想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了，想到自身的变化，都觉得像在做梦。这一切又都是真实的，我甚至都不敢置信自己的幸运。第二部分，事业兴旺福连连，坏事全能变好事。50岁之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当一个人，对人生有太多问号，直到修炼了大法，才渐渐地明白了，原来一切的苦难都是自己以前做的坏事、欠下的债造成的业力所致，欠债要还，所以人就会有那么多不顺心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自从我修炼大法，我的健保卡就没有再用过，不但我身体好了，家里的运气也神奇的好起来了。因为兄弟分家，我们得搬出来自己盖房子，从此就开始负债。近20年来的日子都是在很大的经济压力下咬牙苦撑。练功后不到三年，就从先生说的翻不了身了的窘境彻底摆脱负债，家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好像怎么做都对，看似坏事到我们这儿都成了大好事。有一年牡蛎滞销，隔壁老科农的牡蛎没卖出去，我们就跟他买了过来，大家都笑我们傻，自家的都不知道能不能完全采收起来，还去买那么多来添麻烦。结果连着两次台风造成严重缺货，我们的牡蛎不但安全无损，还变成了抢手货，光老科农那批牡蛎就让我们整整多了100万进账。这还有个插曲，证实了师父讲的法理，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本来我先生的两个哥哥都说要买2000串老科农的牡蛎，我们正烦恼采收的问题，当然欣然答应了。可他们后来看了牡蛎，觉得不满意，就没再提这事了。接下来一年，我们的牡蛎长得太好了，一串一串紧紧密密，长得没有一点空隙，看到像地毯那样繁荣的科田，真是高兴不起来。养了几十年牡蛎，从没看过这样的景象，那代表的绝对不是丰收，随便一场大风浪就会血本无归，就算科架没有被压垮，牡蛎也会被全数打散打断，凭着经验看着，结果都是白忙一场了。在接近采收期，一连又是来了两个强台风，造成沿海牡蛎严重损害。台风当天， 我先生一刻都坐不住，如同热锅蚂蚁那样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不断念叨，完了，完了。我却一点担心都没有。结果，台风只是把我们的牡蛎调整成最理想的状态，只脱去多余的部分，没有任何损害，还因缺货卖了好价钱，比往年多出三四倍的收入。我先生是个比较顽固的人，总是反对我修炼，我就拿这牡蛎的神奇事跟他证明。他去年就说了一句，那是我自己打拼的。结果去年别人的牡蛎都卖出去了，他的福分好像一下被撤掉了，牡蛎卖不出去。让人家代工是最低收益的一种方式，往年再差都可行，唯独去年连代工意愿都很低，还伴随严重的虫害，几万条牡蛎就这样眼睁睁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然而看似无望的一年，没想到那些没卖出去的牡蛎今年又意外大丰收，整串看上去都被柯罗啃光了，没想到幸存的极少数在春天过后像变戏法一般长得硕大饱满，整串竟看不到一个空壳。这样神奇的转变是人怎么都想不明白的。当然修炼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一切神奇都是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展现。我深深明白，这完全是我修大法给家里带来的福分。大法这么好，以前花了将近20年时间，花了不知道多少血汗钱，都无法改善的健康问题，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花一毛钱，什么病都好了，连求神问卜都没办法改变的家运也同时跟着翻转变好。第三部分，家人受益，闯过生死劫。还有，每次危难关头，念法轮大法好，都能神奇解难。我公公有高血压、心脏病，心脏做过导管手术，每次人不舒服，血压都飙升到200多。有次吃饭的时候，忽然失去意识，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我紧急中先念了几次法轮大法好，联络先生跟哥哥嫂嫂，并叫了救护车。结果车没来，公公就醒过来了。在救护车上，医护人员一路上量他的血压都正常。到医院，医生都说，人好好的，怎么还坐救护车来了？我就跟医生讲了真相。还有一次，公公骑车在海边跌倒，整个状态就急转直下，每天都明显感受他生命正在快速流失。有一天去看他，感觉意识比较清楚，他很担心地跟我说，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说，不会的，不是告诉您承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吗？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再去看他，发现人精神好了，从此一天一天的好转。本不能下地、不能自理的老人，慢慢又能走了，又想骑车去玩了。我们在海上的神奇事更多，师父不但一次一次保护我有难无险，我先生一次遇到翻船的意外，也都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下闯过死劫。第四部分，讲真相，证实法。这么好的大法，只要求学员做更好的人的修炼大法，中共却凭空捏造什么1400例、什么自杀、杀人、 和所谓天安门自焚来抹黑造谣，无端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邪恶镇压，把中国无数的好人抓捕、劳教、判刑，用酷刑折磨，甚至活摘他们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这种不是人做的事都做出来了。大法弟子就应该正实法，讲真相，所以我尽量利用一切机会把大法的好和经受的奇冤告诉所有我遇到的人。我去景点讲真相，尽量不错过每一次香港大游行，平时也给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征签的时候利用一切出外的时机跟所有相遇的人去讲，对各种不同身份不同目的来家里的人也跟他们讲，隔壁村办庙会，先生的家族聚会，村里摆夜市的日子，我都尽量去讲。先生没修炼，这一切看在他的眼里，怎么也不能理解。我当然知道他的心结。修炼前，有时间我们几乎都会一起出去唱歌、打牌、玩乐。修炼后，我知道人活着真正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就渐渐不再热衷那些玩乐的事。我知道只有真正修好自己，真正让他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才能救了他。慢慢的，我的修炼环境开创出来了，他再也不反对我打电话讲真相。每次很忙的时候，总是提醒我，发正念的时间到了，并接下我手里的工作，让我去发正念。集体学法的日子，他会提早结束工作，让我来得及出门，开车载同修一起去学法。他看老爷车没冷气，就帮我换辆好的。朋友的妻子有关节炎，他就跟朋友说我练法轮功身体的变化。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用我所有的文字语言都不能表达师父给我的万分之一。有最伟大的师父随时保护着，有最伟大的法理指引着，我会努力走好每一步，尽量多救人。我的希望是让更多的世人能正面地认识法轮功，然后像我一样受益。我会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谢谢伟大的师父救了我。
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